澳大利亚工党是工会成员建立的，已经有超过120年的历史，它依然受到更广泛的劳工活动的影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工党在其正式的架构形成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。工党的基础是其派系系统，这是一个在左派和右派周围形成的一个基础松散的意识形态信仰。莫纳什大学的政治分析人士尼克·伊克诺莫说，派系在党派的运作当中是很重要的。在工党当中做决定的时候，总是缺少不了所谓的派系领导人和派系召集人，所有的决定都是在集体决定的基础上产生的。他们很坚持这一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纪律。总的说来，那些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左派的人士更多的提倡比较激进的社会观点，而右派则在经济上更自由，关注更多社会事件。传统上，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的工薪阶层，也就是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。但是工党也处于压力之下，需要拓宽其支持者，不能仅仅靠工会运动来获得支持者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约翰·瓦纳说，虽然工党的草根会员近年来呈下降趋势，但是他们在联邦工党议员当中的影响却增加了。我想在上一届议会，只有少数的成员没有来自工会成员的背景。现在工会在工党中的影响正在变得强大，虽然具有讽刺性的是，工会在社会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。自从三年前被打败以后，工党最大的改变就是工党领袖比尔·肖顿，尽管在受欢迎程度的投票上输给了来自新州的前排议员安东尼·阿尔巴尼斯，但是肖顿在领导人投票中遥遥领先，因为他收到了来自议会的同事们的支持。约翰·瓦纳说，对于维州的议员和前工会官员来说，过去的三年异常艰难，既要领导一个2013年被击败的党，同时又要处理自由党的领导人交替所产生的余波。当肖顿就职的时候，他努力地把整个党重新团结起来。他们刚刚失去权力，很多党员非常失望，精神萎靡，然后又得面对自由党卷土重来的局面。艾伯特下台，特恩布尔上台，还有关于特恩布尔的很多蜜月期的情绪。但是在过去的大概六个月的时间里，肖顿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更加聪明的游戏。当比尔·肖顿接任工党领导人职务的时候，他继承的党由于一系列的领导权换手而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势。工党领导人陆克文离开了领导人的位置，接着又从吉拉德的手中抢回了三年前被他夺走的总理位置。内部斗争的负面效应在上次选举得到了体现，联盟党获得了全面的胜利。很少人会认为肖顿有机会在这一切发生的三年后登上总理的宝座，但是艾伯特不受欢迎，特恩布尔无法迎合公众的期望，以及反对党敢于设立新的大胆的政治日程，这些都给了工党新的希望。约翰·瓦纳说，肖顿得益于2013年对工党没有预期那么糟糕的摇摆，当时大多数工党的前排席位得以幸存。曾经有担心认为整个工党的班子将在西西尼被扫地出门，工党在那里的领导人将一个不剩，但是这个担心没有发生。比尔·肖顿有能力领导一个相对有能力的影子部长队伍，其中很多人都是前政府的高级部长，这是他的有利的地方。要取得选举胜利是一项艰难的任务，工党需要 4% 的摇摆率，并且需要夺回19个席位才能重新夺得政权。尼克·伊克诺莫预测，比尔·肖顿的团队将会占不利地位。 我的观点是，即将到来的选举中，工党将争取到一些摇摆的席位，但是工党争取到的席位不够形成政府。工党在维州非常强大，但是维州没有什么边际席位。兵家必争之地在昆士兰和新州，现在掌握的证据是，工党在这里正在艰难地争取一席之地。